好消息，今天六哥不在家。亲爱的朋友，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珍惜这难得的时光。欢迎与我们一同进入读库插画会。
三二一，
读库插画会。
Hello， 读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的主持人老丁。
为什么是老丁？
有多老？
你别管。
好好好，继续。
大家好，我是比老丁稍微大那么一点点点点的编辑修立鹏啊，我做的是科普方向，但是今天要聊的话题好像跟我做的东西有点不大一样。
好的，修师傅。
大家好，我是达内。
达内达是什么？
达内
达内七达内
啊、哦、好的，这两位老师都是我们读库插画会的新朋友，其实我也不太认识。
没错，
就是大家就
认识
了。
对，就是这个是也是我们这次应该怎么说，是我们这那个我们的新的编辑老师，然后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来，然后他们俩私下里面我经常我还分不清，不知道哪个是哪个。嗯，对，
这次就知道了。
是的是的是的，我的声音大家应该比较熟悉，我是盛军，这期不是我主持人，但是我在抢话，不知道为什么。
好的，那这一期我们为什么聚在这儿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最近出了一本自然博物类的绘本，叫做《荒野居民》，然后呢，它介绍的是欧洲还有北美90多种野生动物的这种生活习性还有特点。然后有一次呢，在开关于这本书的神秘会议的时候呢，有一位同事就突发奇想说，如果明天就世界末日啦，只能带一只书中的野生动物去荒野里面求生，就是你们会选哪一只动物？当时呢，经在场所有的专家研判，这不是三五分钟能聊得清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几位号称读库脑洞型、脑洞贼大型选手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在开始这个话题之前呢，想问问各位啊，就是你们过去有没有就是跟动物亲密接触过的这种经历？就是不管是小时候啊，还是现在都可以。
被狗咬过算亲密接触吧，我觉得够亲密，
还不错，挺亲密。
我经常被蚊子咬。
达内老师呢？
我养了一只狗，小柴犬。
其实我也养狗。
啊、
嗯，没有人。
你们家的狗狗是什么样的？
我们家
性格如何？
大金毛。但是我被狗咬不是被我们家的狗咬，而是在养狗之前就被狗咬，而且没少被狗咬。应该这个狂犬疫苗好像从小打到大。
火、啊、能描述一下被狗咬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吗？
哎呀，哎，我可以描述咬的最有意思的一次吧。
Uh-huh.
啊，那个是我住在乡下的时候，就是我因为有个亲戚在乡下嘛，我住在他们家的属于说外进院子里的外进那间房里。然后他们家其实养了一只大的狼狗，结果那天、不是被狼狗，狼狗咬可能就是不可能坐这儿了。那个狼狗正好那天好门没关好跑出去了，不是我干的啊。当然那个狗跑了以后，这个狼狗因为是看门犬嘛，然后当时我那个亲戚很着急，他出去找这只狗。但是因为当时农村家里应该都会有一条看门的狗，这个看门的狗跑了以后，他就在旁边那屋就等于借了一条小狗过来看门。那条小狗啊，其实就是咱们说那种狮子狗、对吧，京巴
京巴、
那种小狮子狗，不大点儿，完全看着不像看门狗。然后我回到家，当时我不知道这些事情啊，我就推门进去以后，我看哎家里多了一条陌生的狗，我说哎这小狗、看起来挺无害的。
凶手不是那个大狼狗吗、
然后就蹲下以后，我发现那狗也不叫，它就盯着我，他从喉咙发出、这种声音。然后我觉得是没喂他吃的吗，我就回屋去找了点吃的放在地上、也不吃、还是盯着我。然后就凑近看一看这个是怎么回事。他就冲了上来，咬到我应该是嘴唇靠下一点位置，顶我下巴上了。你要问我咬疼不疼我不知道，当时懵了，因为他是扑上来，直接头骨撞到我的脑袋上吧，
给狗撞懵了。
对对对，就猪撞树上了，狗撞我身上了，这种、这应该是最好玩的一次了。
他都发出那个声音了，为什么你还不离他远点
啊？我以为欠位。
我对俗话可说。
打那个老师呢？
我也被狗咬过
啊、
然后但是而且就是我自己家狗。 但是我觉得责任完全在我。就是他出去遛弯的时候，然后他路上有一个小火腿肠，然后他就过去吃，然后我就不想让他在那个地上捡吃的，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把手伸到了他的嘴里，去把那个火腿肠想抠出来，然后他正在一脸懵逼的很享受的嚼那火腿肠，就顺便把我手指头也给咬破了。
行，
这个完全是我自找的。
行，
我觉得咱俩经历差不多，反正都是就是脑袋一抽的。
我从小因为被狗追过，所以基本上见到狗很少会直接主动亲密的那个靠近他们。对，我其实有点怕狗。嗯，然后小时候被狗追是因为当时从那个出租车上下来，非常小的时候，应该是七八岁吧，然后去我奶奶家，我奶奶家住六楼，然后我从那个出租车上下来，然后那个狗呢，当时应该是楼下养的邻居的狗在院里遛，但那个狗就没拴绳，也是一只京巴，印象非常深刻。那个京巴当时应该是在发情，然后你知道吧？他看着我从那个出租车，因为出租车是动的，然后一个动的东西，因为狗见到动静，它动的东西，它就想追，然后它就追着那个车，然后我下来之后，我再走，然后它就追着我，然后我就一追我就懵了，我还是个小朋友，然后我就开始跑。然后我就顺着就开始往六楼上跑，然后那个狗竟然会爬楼，
会肯定的。
对，然后一只京巴追我追到四楼，然后我奶奶听见那个底下好像是我的声音，
你给救。
对，然后拿着一个笤帚就出来了，然后一只京巴追着一个我，对，就那个画面特别美。
车不动了，您动是吧？
我也被狗追过，我没养狗之前其实也挺怕狗的，跟你差不多，也是被追到楼顶过。而且我家就住在四楼，然后我家三楼养了一条狗，有时候它没进门，在门口蹲着，我放学就不敢上楼跟它对峙。
就我傻大胆儿呗。哎，有的时候我遛狗，狗确实会爬楼，否则的话我们家那金毛将近90斤呢，它不会爬楼。我们家也六楼，而且没电梯那种。哎，有时候遛狗上去，我们狗跑跑跑跑懵了，它有可能就钻到五楼那家，有一次开着门，它就直接钻人家。哎，我就得给牵出来。
这就是刚刚达内老师在讲那个对峙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小时候，我家里一直也养狗嘛。我家那只小狗应该是只小土狗，是只混种的小土狗。然后呢，它是全身黑的。然后小的时候呢，就是谁喂它，它就跟谁亲；谁给它骨头多，它就跟谁亲。然后小的时候，我妈给它骨头多嘛，就常喂它，然后常带它出去玩。然后我妈跟我爹对峙的时候，就吵架的时候，它就帮我妈，就吼我爹。然后等他长大了一点了，我爹就老拿那些就是出去外出打包的肉回来，对、
哎。
从那以后啊，他长大以后，就是只要我爹妈一吵架，他谁也不帮，就坐在那儿盯着看
那个端水大师
看戏，对
对，
端水大师。就是你们家的狗狗或者你们此前接触到的宠物，有没有这种就是让你们特别觉得糟心啊，或窝心啊，或者很有趣的这种时刻？
哎，我觉得我们家狗应该是就是狗界里学历最高的了。
怎么讲？
虽然我给它起名叫笨笨，因为我当时这条狗是我刚上班时候养的，上班没几天就养了。然后当时人事让我就是办一些手续嘛，然后就带着我的一些证件，然后什么就是大学毕业的毕业证啊、学位证什么之类的，就办完以后，对，退还给了我一个月以后应该是，然后我就拿到家以后放到床上，我就洗澡了，洗完澡出来的时候，发现我们狗趴在地上，哎，很安静的在那儿咬东西，嚼，我一看爪子下放的是什么呀？哦，是我的学位证，
行
啊，吃了大约五分之一吧，我觉得
这没用，没用，对吧？那吃有再多学位也抵不住他没文化的事实。
吃过等于学过，
对对，吃过等于学过，差不多差不多。然后自此以后，我就非常好的一直把我那个唯一的一份复印件，能保存完好的复印件，在他吃之前的复印件存到了现在。
他要吃完了之后会说人话，那我觉得就非常扣今天的主题了。然后
达内老师呢？
我是在就是养最近几年开始养狗的，但是我在养狗之前真的不是特别喜欢动物，我觉得尤其是小狗，因为刚才其实也被小狗追过，然后感觉有点阴影，其实不太。对小狗就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喜欢，然后但是就是自从养了狗之后，
所以养了大狗，
没也不太大，一个柴犬。
他们说有一个，就你看人都总说那个养小动物的人比较有爱心，你们觉得这事儿靠谱吗？这话靠谱吗？
分，哎呀，其实想问问大家，就养狗的目的是什么？
对吧？
嗯，我觉得，
你看那些虐待动物的，什么虐猫的、虐狗的，都是养小动物的，一点都没有爱心。
我觉得是，就是，嗯，比如我之前其实也不算一个喜欢动物的人，我觉得我主要，尤其小时候，主要那个心理是不信任，就是不相信。我觉得就是，哪怕旁边人说你不用害怕，狗不会咬你。我对狗不会咬你这件事儿，我不太相信。
对，
就是
他说这句话以后，他咬了你，反正他也不亏，
他也不用亏。对，
对我就不太能理解为什么，就是我又没法跟他讲道理，是一个小动物，然后他的牙还很锋利，然后我为什么要怎么能说服自己他一定不会咬我？所以我就特别害怕，我一躲吧，那狗就总是会追我或者扑我，然后我就更害怕。所以这是我
对。
对，尽量大家要是在路上看到这种，哪怕是跟你说我们家狗很乖，不要咬人，也
不
要信，因为就真的是，就以我的经验来说，就我也没法完全了解我养的狗，所以出去最好养狗的就拴狗绳，然后尽量远离人群，或者避开错峰遛狗
。
嗯，
我一般十点以后遛。
对，因为其实确实是对于很多怕狗的人来说，就是他也想象不到，就是一个爱狗的人。或者爱小动物的人，他当然就是非常有爱心了，承认这点，但是他不知道会给一个怕狗的人造成多大的心理压力。
嗯，
是的，尤其是小孩。
是的，
嗯，
在家小时候都被狗追过，看起来。
对，是，对。就是说到狗狗对人类的伤害嘛，然后前段时间应该就前阵子就是有一个新闻报道，它倒不是说狗了，是说一只海象，就是七月份的时候有一只在挪威的那个峡湾，那个挪威首都的峡湾有一只海象就开始盘踞在海岸边，然后跟人类互动。它大概从七月一直趴到海边，大概到了8月14号的时候，然后挪威的那个海洋局就是工作人员就把它给处死了。理由呢，就是因为担心它会伤害到游人或这种，就是这种其实挺让人就是五味杂陈的。
对，我也看这新闻了，就特别像一刀切，
对，
就是怕它伤人。但是
他其实已经给他留了这么说一个多月的时间，我觉得就是像挪威这种国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尝试过驱赶啊、驱离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方式跟手段，以及像挪威，它都有非常那种强的那种动物保护组织，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些方式，就最后出的这个结果的原因，它肯定不是一个那么单纯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你们有没有看到过，就是在人类生活的区域看到过这种野生动物？
黄鼠狼，
对，黄鼠狼
都说常见啊。
对对，黄鼠狼都说看到黄鼠狼能发财，你们看到黄鼠狼之后发财了吗？
没有，没有，常见，我们家小区里就有黄鼠狼啊。当然，因为我要是回到我的老家那边，因为在山里嘛，就经常能看到一些小动物。
哎，你老家哪儿的？
承德
啊。
山里看上过松鼠，
避暑山庄。
对对，但是我们不是市区里啊，所以就是背靠大山，算是一片山区，然后会有一些。听到过猫头鹰，然后以前的时候什么野兔啊、羊啊，
蛇，
以前我小时候还有狍子，
对，
小松鼠，
对对对，小松鼠比较常见，
对，
就我们那边甚至有抓着卖的，
卖野生小松鼠
啊，对，尽量大家别卖，
对，那玩意儿有疾病，啮齿类动物都会有它这个传染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疾病，
虽然看起来挺好看，
是的，是的，也不要去喂，因为这个东西它都携带病菌，
对。远远的看看就好了。
我必须要分享一个我见过的特别厉害的野生动物。所谓厉害呢，其实也是因为我对它心生恐惧过。就是我们前阵子不是办了一个，就独库跟山原猫办了一个夜晚去探索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嘛的这个这么样一个活动。然后呢，那个带队的老师就在夜晚走在树林间的时候，他看到了一只中华大蟾蜍，大概有手掌那么大。
癞蛤蟆，
对，
这是学名了。
对，学名，
学名，
真就是腿特长。然后呢，他就一把捉住了它，然后呢举起来，然后就说：“咱们的这个中华大蟾蜍其实是非常温柔的这么一种动物。然后呢，你看我现在抓着它，然后它在我手上撒了一泡尿，但是呢，它都没有做什么剧烈的反抗，就是后脚蹬一蹬就行了。那是我见的，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徒手捉。
你这口不长见识短。
我记得
咋了？你见过啥厉害的吗？
因为我前两年我一直在天津那边住嘛，前两年有一次雨下的比较大，当时我那个单位。”就一只癞蛤蟆跳到了那个当时的楼门口，就在我面前，就是前几年的事情。然后小时候我们自然课 养小蝌蚪，养完自己去那个山间去放生的，找条小溪，
嗯，
养到快成癞蛤蟆的样子然后放掉吧。
嗯，哎，我见过一个厉害的，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在美国自驾
啊，
然后在应该叫美国红山国家公园，都是特别粗的那种红山，
嗯，
附近见过一只驼鹿
啊，
就是特别大型的那个鹿，
对，
就是
对，
特别高，比我想象里，我之前。印象里鹿都是
是的，驼鹿非常
大，
驼鹿，而且驼鹿特别凶，
对，
它特别凶，它给你车给顶起来，
对，而且它是就是野生的状态，它不
是
在一个圈起来的地方，就在马路旁边，
对，
然后那个还没到国家公园里面，在路上，
老美特别多，
对，就看有人停车在那拍照，我过去一看，就是我的身高还没到他的肩膀吧，差不多。
但其实看到驼鹿的最不应该下去做的事情就是拍照，
嗯，
因为
很危险。
是的，
太激怒他，
而且速度会特别快。他的那个速度一向你扑过来，你根本没有时间再回到车里面去。就是每年美国驼鹿伤人把人弄死的这个，就是这种，对，非常多。嗯，
对，而且看着就很有劲儿，就是他在啃一个树叶
的肉，
他的那个驼鹿的那个鹿角其实就是用来就是竞争用的，他是驼鹿打架就是拿那两个大鹿角互相扇，然后那个就是他那个场景也特别壮观，
而且扇特别猛，我看过那种视频，互相扇，
是互相扇，然后特别吓人。
而且我觉得如果他都用到脚，他应该是两个驼鹿攻击需要，
对对对，
他如果要怼我一下，我觉得他都用不着脚。
是的，
你看他的肩膀都跟我一样高，他只要朝我冲过来，我觉得
飞了。
对，驼鹿伤人这个事情，所以就是在野外看到动物，反正是不能随便下车的。
但是还是挺震撼的，
对，
感觉好大。
我当时是在墨西哥的时候，在那个一个湿地里面，也是看到那个也是我见过几种特别有意思的野生动物，一个是在墨西哥的野生鳄鱼。
哦，
是它是真的大的鳄鱼，鳄鱼是在晚上捕食的，白天反而它不是那种就是他是那个
休息，
嗯，他白天大部分时间他在休息，除非你打搅他了，他会那个什么。然后当时是我有一个领队跟向导，我跟他坐着同一个船上，然后在那个湿地，那也是个国家保护的湿地公园，然后他其实是都是野生状态的，然后那个鳄鱼就露一个小嘴巴，那个小眼睛在那个河上。他因为那个鳄鱼，他知道他特别熟悉那个鳄鱼的习性，就是他从底下，因为鳄鱼视力特别差。他是你没有办法，你要从他就是你只有离手离他特别近的时候，然后猎物离他特别近的时候，所以这时候为什么鳄鱼捕猎都是他是悄悄的要靠近那个东西，然后离得特别近，然后一把抓住，就只有离近了鳄鱼才能看得见。所以他因为知道这个习性之后呢，他就特别猛的一件事，他就把那个手从那个水底下就是绕到那个鳄鱼看不见的那个地方，然后把那个鳄鱼就是摸了一下那个鳄鱼。然后对，然后他就知道这个东西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是一个特别夸张的。然后晚上以及就那个是我们白天去在游的那个船，后来晚上回去的时候就看见那个鳄鱼晚上那个眼睛是放光的，
嗯，
就是它有点荧光，那个时候就看那个河上就是有两个小眼睛在那儿，啊，挺特别逗。
对，
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就是因为我大约前年的时候我去印尼那边追过一次日环食，然后那个时候的话。白天我们就是在一个小岛上，那白天就基本上是潜水，然后到处去玩嘛。啊，当时出去的时候还看到海豚了，当时正好是 Manta， 就是当地语 Manta 就是福分魔鬼鱼、Manta 回游的季节，然后我们就开一个小艇去，还真碰到了好多 Manta， 然后我们潜水的时候那些 Manta 也不怕人，然后就往我们身边游，我甚至还我也摸了一把。
它是大的那种吗？还是小的？
类似于乒乓球桌那么大吧？
那已经很大了
啊、嗯！对，那么大的曼塔，
大鳐鱼，
还有一个有他们那儿有世界上有两个无毒水母湖，那块有一个，然后我们就去水母湖玩一玩，就是那些水母，那一个湖里应该有三种品种的水母，全是无毒的。
哎，
因为它比较封闭，环境比较封闭，随着漫长的这个它的这个毒性都退化掉了，所以不蜇人，你可以随时 Q 弹，特别 Q 弹
果冻，
嗯，感觉手感特别好。还有就是有一个小岛上是一个海龟保育基地，他们那些人就是天天到海边去捡海龟蛋回来，孵出来以后再去放生，然后看他们在那里辛勤的抚育小海龟，
是，
嗯，手掌大，可能还没有手掌大，都能放在手上的那种一池的小海龟，
嗯，
密孔渗入都是，也都挺好玩的。
哎，都得是。这个旅游的时候去这种人烟比较少的地方，才
可以
看到野生动物。
是的。
在野生动物园里的动物跟在真正在荒野里面的动物的他们的那个生活状态还有习性以及所谓的性格或怎么样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嗯
嗯。
哦，对，我在北京市内看到过野兔，我觉得还挺意外。就在 中关村森林公园西二旗附近。
现在野兔应该
我没想到，哎，还挺大一只
啊。
没被人吃这么大，
对，我觉得
这么大，
而且它其实周围就是生活区啊，
生存大师，我觉得这野兔是，活的都这么肥，还没被人抓住。哎，其实你要把这个范围扩大到生物的话，然后我们家住六楼，是楼顶，
嗯，
我们家基本上每年都会来几次壁虎，我要抓他们，他们尾，哎，你们真的。见过壁虎断尾吗？
没，我
没
见过。
见过壁虎，没见过断尾。
啊，因为我抓的时候，它经常就会受刺激断尾，给我甩一条尾巴。它尾巴断以后，真的就在原地不停的啪啪啪啪弹。
嗯
啊，然后有的时候能抓着，有的时候抓不着。
明白。
嗯，我说，哎呀，要不就甭抓了，还能替我吃吃蚊子。还有一天就是晚上我看电视的时候，我就感觉那脑袋上发痒，因为我习惯把客厅灯都关掉嘛，原来脑袋上发痒。我一机灵一起来，趁还黑着呢，我看那个沙发上什么东西发亮，我把灯打开，应该是一条十几厘米长的蜈蚣，爬到我脑袋上了已经。
这个
六楼
就
可以拥有蜈蚣，
抓走给扔掉以后，这半年我在我们家最少看着四条蜈蚣了，有活的有死的。
你怕虫吗？
我所有生物里最不喜欢的就是虫子
啊，对，那咱俩是一样的，
对，
是的，是的，动物还行，虫子我是完全来不了。
但六楼你要夏天开个窗户，很有可能爬进来这些东西。
嗯，
瘆人，瘆人，真的好瘆人，而且爬到我脑袋上，你想象一下吧。
对
啊，
不敢看，最怕蟑螂，然后其次就是这种东西，
感觉会失眠。
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开头讲问过的那个话题吧，就是讲了这么多野生动物，还有你们跟这些野生动物或家养动物的亲密时刻。那世界，明天世界末日了啊，你们想选，会选怎么样的一只动物，然后陪伴你们在荒野度过余生？
为什么明天是世界末日？
你不管吗？就是明天。
设定，设定。
好的，好的。然后问题是啥？
选啥？选啥？你选择谁陪你度过这最后一天？
对，
从这荒野居民里选吗？
对，从荒野居民这本书里选。
我选克里斯蒂安贝尔。
你不怕他把你吃了？
我不怕，
先吃你，鸡肉味的。
先把你给吃了。
对对对。
啊，谁先说？就修师傅来一个。
嗯，哎，我想知道，因为你，哎呀，做科普的嘛，就是你这个设定太宽泛，我有点不适应。就是你要严谨一点啊，明天世界末日，那世界上还有其他生物吗？
我们假设世界上还有其他生物，
然后
但是你只能选，对，
那我肯定选一只最厉害的呀，因为我要捕食的话，我这个身板我估计对吧？
就一天了，
所以我说选贝尔嘛，食物链顶端的男人
可能被捕食。
不不，我选一个。跟我关系又好，然后又健壮的那种，比如说，哎，你那驼鹿就不错，我觉得它还能代步，对不对？
骑着
代步，然后还能捕食，遇到什么撞死就好了。哎，我来负责加工。哎，我们觉得是一个应该是比较好的搭档，我觉得你那驼鹿挺好。
嗯，大内老师能选驼鹿吗？
我这个蜈蚣你考虑一下，
壁虎也行。
哎，我从这书里选了一个，
嗯，
那个。主要是没见过，然后独角鲸，
独角鲸，
对，我之前没见过这个生物，我觉得它以为是一个传说中的生物，就是一个鲸鱼，但是有一个特别长的脚。
那是它上来还是你下去呢？
我选它的原因是反正末日了，然后选一个没见过，然后觉得长得比较好看的。
我有同样的问题，是你是打算就
下去
改成两期了吗？就你自己的生活方式要变成两期？
不，我是想就是。我是以为这个只剩我们俩没有别的生物，所以我想我们俩就平分吧，我占陆地，他占海洋。
那天空呢？
天空只能选一种啊。这样那个风险可以分散一点，就万一我们俩谁不行了，还有一个可能。
保一个，
懂了。
圣君呢？
我说了，我选贝尔。
行吧，
我选贝尔。
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在这本书里挑了一个叫欧洲野猫的，然后。
为什么是欧洲野猫，不是亚洲野猫？
因为是欧洲人写的书，
这本书也没有。
好的，好的，不好意思暴露了，我这书我还没看呢，一点都没看。
莫慌，问题不大，就是想着只有一天了嘛，咱也不能带身边的，就我现在正在养的是一只狸花猫，
你就放弃它了？
就是不能选这个书里没有的呀，书里没有狸花猫，我就选了一只。对对对，我就选了一只长得特别像那只。就在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然后也可以买这本书啊，买这本书看一下，就是那个欧洲的野猫，它长得特别像狸花猫，然后身形可能比狸花猫稍微大一点。这种生物呢，就是 近来的报道是因为他跟家猫长太像了，然后又跟家猫可以交配嘛，所以说他们的基因就受到了威胁，然后可能种类啊什么的
不纯了，
对，就不纯了。然后我就准备带这么一只，反正只有一天了嘛，咱俩躲躲，就是驯鹿也躲得了，然后你们的什么独角鲸也躲得了，然后咱俩就躲在树洞里玩一玩。
你这么一说，我就不乐意了。
这个贝尔，
你这么一说，我就不乐意了。不是，但我要正八经要选一个话，我可能会选北极熊。
啊，这个有，
那是你去还是他？
当然是我去了。是我去，都世界末日了，我想去北极。
你活得过一天，撑得过一天晚上？
我想去北极，我还没看过北极光呢。
那也不用去北极啊，
你不就要去北极，因为有北极熊。
行行行，
有熟人。
哎，那个野生动物，那个大兴，那北京野生动物园里不是有北极熊吗？
那不行，那北极熊不行，我要野生的，那不是荒野军民吗？
嗯，
对吧？嗯，
野生北极熊，
野生北极熊，
对，特别凶，但是就是外表人畜无害。
嗯，那如果是咱就用刚才沿用刚才达内老师的那种设定啊，如果只有你跟这种动物了，别的动物都没有，你们的选择会变吗？
啥意思？没懂。
就是明天还是世界末日了，但是世界上只有你跟这只动物，然后你也不用担心会被别的动物吃。
最后一个名额。
对
啊，
对，
那我可能会选一些可爱点的了，就不会选这种
心理安慰，
就怕他你被他吃了。
是的，贝尔被划掉，
还笑呢。你的北极熊比我这个还狠。
然后我选一水里的好吧，他上不来。
不是，我要选北极熊，那我就不去北极了，然后就剩他跟我
来这儿，
他也过不来，对不对？
来温带试试，
相忘于江湖，你们俩人
是。
选点好看的，就是临死之前心情好一点，是吧？因为没有别的任何东西的话，我估计应该也就是这一天了吧。
那选啥？孔雀？
好的，不是，我觉得
野生的还是？
我觉得选点就是能摸的。
孔雀也能摸啊？
不是孔雀，不好摸，不好摸。
能摸的，
哎，猫就不错了，它这个猫就不错了
啊。嗯，就像
在撸猫中迎来末日。
对对对，挺好的。
嗯，
微笑
很浪漫。
嗯，是的。
嗯，达内老师呢？
我就是鲸鱼啊，
还是独角鲸。
初心不变，
我这个就是这个，我这设定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俩就是一个占陆地，一个占海洋，我们就分完了。
哎呦，
我以为你能选海豚呢。
太中二了，这个
就是主要这里没有。
海象有，
海象
来只海象不？
你跟我说呢？我要选野猪。不是，就剩我了，明天世界末日了，那我可以给那个啊，不行，野猪太凶了，不一定能打得过他。
对，
我本来还想吃顿野猪肉。
那也可以。
好的，
够呛。
世界末日饱餐一顿，嗯，
饿着也行。
够呛，野猪兴许能吃顿人肉。
对，
嗯，
能被野猪顶死
啊，他那个战斗力
太可怕了。
对，
嗯，
比北极熊应该还凶，因为他应该比北极熊更加迅捷。
对对对对对，
跑也跑不了了，
而且他身上一堆刺儿。
对
啊，可以发射刺儿。
人家豪猪，
对，那是豪猪，
有区别，
有
区
别，
有
区别。野猪是那种肥头大耳的腱子肉那种，
是的，是的，
黑了吧唧的。
对不起，暴露了我这个有限的生物学知识，
来自于疯狂动物城，
也不是不可以。好，那我们再来一个设定啊，就是现在呢，条件。那个上帝说条件变化了，这个世界末日推迟了。
哎呀，
你可
多给几天？
对，多给几天。然后呢，你可以带着你刚刚选的这个动物，然后去跟别的人和他选的动物组队，然后就过这几天，你们选谁？
我
选一个打过他们吧。
你让我带着贝尔去跟驼鹿组队。
哎呀，我
感觉是送食材上门。
是的，我觉得是。你这。是友好的组队，
嗯，
你这不像友好的组队，我觉得，
就是你这个问题就跟这些人组队，
你这真是真饥饿游戏，
咱就给个三天，
然后但组队干嘛呢？有目的吗？
就是三天过得更充实，
是要活下去，是要怎么样？
卷起来。
哇，那你这个设定越来越多，我们的条件也会越来，你看又得选一个对我温顺，对外人凶狠，又得有一定战斗力。对吧？
关键他要组队干嘛呢？就是
不知道
组队是要活下去是吗？
就供上帝，供上帝的恶趣味，我觉得是。
应该是
一条的加设定，
还是可以重建这个 这个末日的世界是吗？
那得带一对儿啊，诺亚方舟人都带一
对
儿、
啊。
对啊，
所以组队找一个也是同样的动物。
所以我才说都应该跟我组队，我带着贝尔，对不对？然后去跟驼鹿也好，跟北极熊也好，跟什么角鲸也好，对吧？
跟角鲸组队，那就是意味着也得在海洋里了。
我在海洋里骑，
对啊，
然后我们
大骑嘛，
对，海王。
嗯
啊，对
哦，原来你喜欢做海王，
对啊，阿夸曼
啊，
嗯，哎，我觉得可以啊，你骑着角鲸去海里，你选一个能飞的，然后我带着驼鹿在地上，
对，
咱
已经组队了，
咱仨已经分好了海陆空
三个地方，
三天，
嗯，
做三天的王，
不行，我只能选一队，不能选俩，
啊、
只能选要么就是海洋，要么就是。天空要么就是陆地，
我们跟他角鲸玩不到一块去啊！我
是选队友，
他也
是
选
队友的动物，
队友跟队友的动物。
哦，我还有北极熊呢。
哇，你选这俩？北极熊和野猪打起来能拉架吗？
那打不了，我有贝尔不是吗？
啥都
小队人太多了，小队人太多了。
嗯，
那我这又是什么狸花猫？哦，不是狸花猫，是那个
欧洲野猫，
欧洲野猫，然后又是那个驼鹿。哎，我倒行，都能骑驼鹿上就直接走，便携。那我应该
三天还往哪儿走？
他这个问题问的没不清楚的原因，是因为不知道组队了之后干嘛？
对，目的是什么？
对，
没有目的。
组队了之后互相吃，让互相让对方生存下来。
嗯，还是要一起重建这个世界。
那最后第一天肯定全饿死，因为你既下不了水抓他的独角鲸，你又跑不过我的驼鹿。
那没有啊，我有北极熊啊，
北极离太远
了，驼鹿啊，
那我不还有野猪吗？我让北极熊把野猪给干掉，然后
野猪，哎，行，
咱都还剩三天了，就别互相三杀，一起吃点草吧，嗯、
可以吃沙拉，
嗯，行，没问题，
所以要选一个比较会做饭的，就是把草能做的比较好，
贝尔，
贝尔万能，
三天能活得比较好。
那应该找一个沙拉店的老板，沙拉店的厨子。
嗯，
我觉得比较好。
好了，然后上帝他又发话了。哎，这
上帝
好闲，上帝不上班、
嗯，
他就说呢，就是啊、可以，现在世界末日呢又推迟了啊、嗯，就是你可以选做人，然后也可以选做野生动物。然后
啥意思？
就是你可以变成人，
不能当野生动物。
就是你如果是选择做人，那你就不能选择做野生动物了。然后你就只能带着一只野生动物。但是如果你选择做野生动物呢，你就可以以野生动物就随心所欲做一只独立的野生动物。
哦、所以我现在不是人是吗？
我是薛定谔的，
有一个不当人的机会，
对，
有一个不当人的机会，
对，有一个不当人的机会。
嗯，好的，好的。
嗯，
要不要当人是一个问题啊？
嗯，
我选择不当。我觉得当够了，反正就还这几天了。
大明老师，你多大呀？这么快就当够了？
是，我觉得反正就剩这几天了，体验一下不同的。
你想好
人生，
他这个上帝已经是第四次改设定了，
没准
他变完以后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会变回来吗？
我觉得得往后多想一步，得往后多想一步。
对对，这上帝不靠谱，
对对，
经常反悔，出尔反尔。
对。
但是理论上讲，如果真是设定是世界末日的话，当人应该战斗力最差的。
对啊，那肯定。
嗯、现在制作工具的能力都比较下降
了。是的，而且工具又不是一天能制作出来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生个火可能都生不起来。
是，光光跟那儿搓，
嗯，搓都不会搓。
是，那得吹，一边吹一边搓。
那看样子还是当动物表。哎，我觉得咱俩的出发点特别实际。
是，
嗯，你的戴贝尔一上来就特别实际。
是，
然后我就想着怎么样能吃饱肚子。
我觉得刚圣君说他还没去过北极，我觉得如果都末日了，我要去一些之前没去过地儿，比如
你
跟
角三天，你跟着角鲸一起下海，
是
吧、
啊？
咵就游，
我就变成他，
游
遍没去
的
地方，
还是角鲸，还是海洋。
我还是变成一个陆地上的嘛，陆地也有很多没去过地方，变成一只马，全地形越野马。
你家变驼鹿挺好的，而且你还有、
驼鹿也可以，
还有武器呢。
是、
哎、我发现你
高跑得快。
说完驼鹿以后我就一直没离开它。人家驼鹿挺好的，真遇到什么危险或者是什么遇山开山什么。
对，而且
遇水
这么大个儿应该没什么天敌了。
嗯，
天敌都死了，上帝弄死了都已经。除了我俩选的以外没有天敌了。
对对，话虽这么说。
对，话虽这么说。
就是变成一只这种跑得快然后没什么天敌的这么一个动物。
那你变驼鹿，然后我跟你走，我骑着你。 觉得可以，
跟大家一起浪迹天涯。
对，红尘作伴。
我选择把你甩下去。
我抓住你的脚，骑在你身上，我觉得可以。
修老师还是人，
对对，我还是做个人。
嚯，
还是做人？
不一定，其实，因为我怕他改设定嘛。他要是改设定的话，我做人我还有一丝机会。
啊、
你们变了，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啊、懂了。
理智一点，
考虑深远。
对，理智一点。
好的。
而且毕竟已经他已经变了驼鹿了，就等于说我选的东西已经有了。我俩还好沟通，我俩同事还一个同事。
有这种人话吗？
我一会儿要变成驼鹿，大家好沟通。
你确定他能听得懂人话吗？
我们有这份交情在，我觉得对吧？总比陌生的，你就三天时间，我们处不好怎么办？
他都变驼鹿了，他上辈子的记忆还在吗？他能根他能根据你的味道来分辨出来你是你吗？
哎，应该没有问题，我觉得。你看他上次碰驼鹿也没有顶他，对不对？
闻到你之后，他发情了。
不会，咱俩得约定个暗号，是吧？看来，
生殖隔离，
生殖隔离，科普一下什么是生殖隔离？
就是你跨物种之间，哪怕就是、
哦
啊、行吧，不要再往下说
了，懂了，
这节目不能再录下去了，
明白了，
不能再录了。
嗯，我要变贝尔。
你是不忘初心，
你是不忘初心。对。
就是还是人，但是变成另一个人。
对，我要变贝尔。
嗯，可以。
我跟大家描述一下啊，修师傅现在呢穿的是一件 NASA 的 T 恤，然后呢他背叛了他这件 T 恤，选择了去、
啊、做动物。
对
啊，
你不是人吗？
我是人呐，
对，
我骑着，
就只有我变了，他们俩还是人。
好吧、啊，
我是人，
他变成了骑手。
对，我变了骑手。
知道你是人，不用说了，
骑兵了。
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想选择做人，因为
你要改设定。
如果是你，
还
是选择做人
变回来吗？
哎呀，
你们不能，是因为我还就是就这么说。这么说吧，我大概有好几个月没回过家了，然后我就特别特别怀念我家，就是我以前在待的那家公司后面有一条很深的巷子，里面的有一个只有晚上才开的酱烤大排摊。哎呦，
老板走了，
不是，那
你
跟世界末日有啥关系？
我想吃一口。
你想吃摊位吗？老板没了呀。让你弄没了，老板。
哎，
真尴尬。
有没有？
对，我自己做，他冰柜一定还在。虽然没那个味道吧，但是哎呦，
就是世界末日，是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然后你还要当你
当口吃，
然后你当你，然后你还是为了回家，然后
吃口烧烤，
对，
你回家不看你爸妈，然后你回家就为了吃烧烤，
没了呀，
作为一只驼鹿，觉得有点危险。
我觉得刚才讨论过你咋生活呀，你能会生活吗？你拿啥烤啊？
有道理，我钻木取火。
就是老板的炉子还在，
炉子在生不了火。可是驼鹿上看还有没有地方？大齐，你还有地儿吗？还有大座吗？
都跟我走是吗？
还有大座吗？
哎，驼鹿是跟骆驼似的，有个驼峰好像是吧？
啊，有吗？
啊，不是吧？他只是因为
就是、
那你难道见的是骆驼？
不，就是有一个凸起。
哦，
就驼鹿的驼的意思就是后背比屁股高。
哦，
就有点像驼背似的，像那个骆驼也是因为。叫驼的都是因为就是肩膀比较高。
哦，
你看马这种都是平的嘛。
了解了，长知识了。
所以能不能不考、
哦、那可能骑
考个
骑着舒服一点。
就是说能坐俩人、啊、一个驼前面和驼后边。
啊，天然的一个鞍肩。
好的。
嗯。好了，那上帝终于发话了。
上帝怎么又说话？
对，上帝，
上帝能不能让上帝闭嘴？
我猜没好事儿。
上帝最终说的是这么一句话啊，他就是最后一个设定啊，我猜的啊，就是他说，如果就是大家现在不是都选了做人或做动物嘛，然后呢，世界末日终于到了，可能也就一小时了。然后如果选人呢，你得说个遗言吧，你想见谁呀、啊？然后你是想跟这个动物有什么？你是想跟你刚刚。那个红尘作伴的那只鹿有什么？哎，实在是很不舍
得。都生殖隔离了，你还想说什么？
然后做动物的呢？咱就说说最后一眼，就一个小时了嘛。那想看点啥，吃点啥都行。
吃啥？
就剩一句了。
哦。
最后一句了。
哦。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这就
就是我的遗言。
你骗的是赵本山是吧？
对啊，而且你对吧，人与自然嘛，我刚才突然想到这个嘛，对吧？
贝尔赵。
对，
那你跟你的贝尔就不说点啥吗？
哇，就我变成了贝尔，不是吗？我是贝尔，然后用贝尔的口气说，我十分想见赵忠祥。然后这时候来，春天到了，
又到了驼鹿。
对，
生日隔离，生日隔离，
是的，
生日隔离。
嗯，驼鹿就不用留意啊，
叫一下。
对，那你剩下来一个小时，你咋过？
像我骑着它上去，我骑着它走到哪儿是哪儿吧。
不行，人类你不能干扰驼鹿的独立思想。
没干扰，我骑它身上，我束缚的是它的肉体，它的思想没有被我束缚。
这驼鹿要留遗言吗？
驼鹿要留遗言吗？
可以，
也留，
留
一个，我就说吧。
是
你说，
是你说，
没了。就是说这个，
我就说
吧，
我就说这
就
是末日吧，
没懂，
双引号，我就说吧，
啊，
最讨厌那句话就是。
我觉得，对，我觉得找赵老师来是有深意的，对吧？就是它象征着万物的复苏，对，
轮回
象征着万物的复苏，象征着这个世界以后还是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的。
衔尾蛇是吗？
哎，
轮回
虽然
是
末日，也是开始。
是的，是的，是轮回，是末日，也是开始。
赵老师一出现就升华。
你看，我点名批评主任，他这个设定这么粗糙，愣是让我圆出了一个
对非常光明的结局，
宇宙观
又有深意啊，我觉得又不错的故事。哎，我其实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我不是上帝，你别问
我，
我
替上帝问。哎，那我就可以问你了，你不是上帝，就是
啊，你说。
你们打死也不会带的是哪种动物？
打死也不会带，
打死也不会带的是哪种动物？
哎，我其实我刚刚突然想，就是说，如果正儿八经让我选一种，就是打死都想变成的一种动物，如果是世界末日，搞不好我会选择蟑螂，因为就只有蟑螂。
万一呢？
就蟑螂的这个
不需要你带，
对，就蟑螂的这个
末日，它可以挺过去
啊，就是经历了所有人类。
但不是变水熊虫啊。水熊虫
啊，对，水熊虫也行，
水熊虫可以，
带气流动物，是的，是的，
嗯，
水熊虫可以自我脱水，然后零下多少度还能抗辐射，宇宙空间都能活。
这书里有吗？这是水
熊
虫，
水
熊
虫可能
就
没
有蟑螂，
没了，
对，
也没有蟑螂，也没有蟑螂，
我就想知道
北美大连是
吧？嗯，最不想带的是啥？
对，咱们看一眼这书，然后挑一个最不想带的吧，
嗯，
了解一下大家的喜好。哎，一下子客串主持人了，
哎，真棒，
哎，那行。你们挑
我先走了。
我觉得
挑一个，
应该不想带那种很厉害的肉食动物吧。
哎，一下子你变得特别实用。哎，我发现一说带一只想带的，你就是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的情
怀，这是我喜欢的。
然后一说带不想带的，一下子就现实了起来。
对，
你看他前面，他这前面的也那个都挺有意思的，什么海狮啊、海獭呀、啊，
就海洋里的这些，
然后什么豪猪、棕熊，这都有，然后什么游蛇、火烈鸟，这都挺有意思的。但最后三个、啊、臭鼬、响尾蛇、盾尾毒蜥，
你仨是不是一人挑一个就完了？
就是臭鼬、响尾蛇、盾尾毒蜥这仨我都不想带。
嗯，看这个我倒觉得可以理解。
啊、
哎，要不咱们不从这书里挑，就比如说咱们日常生活中，对日常生活中接触到这些生物里吧，就是你比如说我最后只有一天或两天的时间了，
嗯，
我打死不带什么生物。
啊，打死
虫子就算了，
虫子就算了
，虫子应该没人愿意带。
嗯、
我不带小时候追我那只小白狗。
记
仇，这事还没过，
记了三十多年了。
好的，好的，好的。
那我也不带咬我那条狗，现在几乎算亲了我。
我不带啥呢？没啥
啊！你已经放下了追你那条狗的仇恨了，我看。
对对，那狗，我觉得要活到现在，活到现在，那狗应该已经壮烈牺牲了。
它活不到现在，
对，活不到现在，
没带走了，
寿命没那么长。
嗯，我想想，我不带啥。
我那看起来，这盛春老师充满爱心啊，
对，就是，
没
就你们怎么都那么功利实际，
没有舍不得撇下的，
对对，没有什么放。
你要说动物的话，那就没什么，虫子那都不带，对对
啊，虫子肯定是
是的。
哎，蜥蜴你觉得怎么样？
蜥蜴也行，蜥蜴那个都挺好的，
但是你喂蜥蜴用虫子喂。
哎，这是一个生物生物链的食物链。
你不知道有一种蜥蜴叫科莫多巨蜥吗？
行，那可以。哎，我看有人为了那个为自己养蜥蜴，就网上买蟑螂嘛，然后露个脚，露个脚。嗯，挺正常，要么飞虫，要么蟑螂之类的东西。反正你要带蜥蜴的话，可能你就天天跟虫子打交道了。
嗯，对，我不会带蜥蜴的。那那个就是你说对，那就不带蜥蜴了。
为什么大家都天然就不喜欢虫子？
你喜欢吗？
我也不喜欢，但不是但是为什么？就是因为长相吗？
我觉得因为是长相，
我觉得也是，就是看到它觉得麻麻的。
就是你，而且你觉不觉得只要一个多足的东西，
嗯，
脚特别多的东西，
大蜈蚣，
然后只要脚一动起来，然后它动的这个频率还是不一样的，每只脚都有自己的动态的时候。
如果它再是软体的身体，
如果它再爬到你脑袋上，
对你整个人的感觉就会特别不好。
对对对。
嗯，
我现在就是我那个沙发上，因为罩了一个垫子还是帘子吧，就有的时候那帘子掉了，垂到我脑袋上，我就条件反射一般的弹起，
就想起
了有这个经验，
是那只蜈蚣吗？
没有，赶紧开灯看是啥啊，发现原来是那个单子碰到了脑袋。
嗯，
但经常是弹射起步在家里沙发上，
这才是真正的恐惧。
对，
那其实虫子对人类没什么太多威胁，是吗？
对，它哪怕咬了你，
但就是天生的就都不喜欢。
对对，致死率不高，就是看着，内心抗拒吧。
对，
嗯，
觉得就。就是，哎，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有点恶心。
是的，
不知道人类基因里有什么东西是远古以来就留下了对虫子的
恐惧。
是，
对，但也许可能就是，比如说像那种长期跟虫子打交道的植物学家，我觉得对他们应该就
很喜欢虫子。
对，他们就是知道所有的种类了之后，也知道他们对我们没什么伤害，就哎，我摸摸。
是的，是的，
瞅瞅这种。
那么小时候胆大点的孩子也敢摸毛毛虫？
小时候，
对对对，
我反正觉得小时候小朋友都是
傻大胆，
傻，对，而且那个什么蜈蚣啊、刀那个螳螂啊、
蛇、
蚂蚱呀，都特别爱捉，
对对对，
什么甲虫，然后捉这些，小朋友都特别
厉害，没吃过亏。
对，
是，然后但后来长大了，不知道就为什么就不行了。
确实，这些虫子攻击性比较差，可能长大以后就越来越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吧。
对，好吧。我们不是嫌他长得丑，
嗯，对对，
我们单纯是因为有爱心，心里过意不去，不想看到他们。
啊，这，好的吧，
可以，这个理由接受了，
嗯。
但是我就想到，就是上次，也是上次那个，就是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然后看到的大蜘蛛，就是也是差不多，没有手掌那么大吧，但是可能就四分之一手掌那么大。那个时候好像是我忘记叫大腹圆蛛还是什么蛛的。
哎，你说，
哎呦。是你朋友？
不是，你继续说。
哦哦 ，OK， 就是他当时呢，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就跑的就也没跑，一开始没跑，他就在那个他结的那个网中间就那么坐着，就很安静的。
他能跑这网支撑了好久了，
白干了，干了一晚上。
沉默成本。
沉默，对对对。然后呢，当时我们倒是都没碰嘛，然后很多小朋友也在那儿，他们确实也是不害怕，然后就是再去动那个蜘蛛接的那个网，
嗯，
蜘蛛后来就稍微跑了一下，
嗯，
但是也就是那个时候就感觉其实离虫子近了之后，尤其是蜘蛛这种有脚然后又到处蠕动，然后你不知道它会在什么地方出现的这种昆虫，哎，其实也不是昆虫，但
是昆虫啊。
我记得那个老师好像说他
蜘蛛是属于蜘蛛类的，不属于昆虫。
对对对对，
嗯，
对。然后就那种，就当然只是那一刻哈，就那一刻。不觉得恐惧了，就只
是
觉得
蜘蛛还好，
倒也没到
动腿的频率没有那么快，
而且它腿儿少，
对对
对，最主要原因是它腿儿少，
所以还是跟腿的数量有关。
有，
上周因为就是大内我们也是出去玩了一下嘛，然后也看到一只好大的蜘蛛，
对
吧？结那个大网，
在地上。
而关键是这种虫子就是你不招惹它，它自己也不动，就在自己网上静静趴着。
嗯，
你当成静物欣赏没有什么区别。
对，
然后看到马路也还好，对吧？马路也还好，
那个脚更多。
而且现在又越来越多的人养蜘蛛。
哦，对对
对，
对，
啊，
是、
啊，对对，那种大个
大的就是
巨大的
狼蛛
啊，对对对，
然后就是那个拿在手上，然后摸摸，
哎呀，
蜘蛛这个乐趣在哪儿？就是
你
有人，
所以我说不是，对啊，你就说嘛，你说讲讲，我见过，你看我见过养蛇的，我有朋友是专门养蛇的， 然后养蜥蜴的确实有，
对，我也见过。
然后我这个养蛇的朋友呢，他之前也是各种什么蜘蛛啊什么这些东西都养过，然后他现在就蛇，他好几，他应该养了三四条蛇。
嚯、
哦！对，然后那个
他喂蛇吃啥？
喂蛇吃小白鼠，
嗯、
你知道吗？哎，我跟你说，这个都是我才长的知识，就是淘宝上竟然有专门卖的剥好了的、退好毛的幼鼠，然后他是通过冷链给你发过来一袋里面可能二三十个那个小幼鼠，粉粉的，
是新鲜
新鲜的，就是把那个鼠相当于那个死掉了之后，他就直接给你做成冻干的一个东西，叫对叫
成熟
白老鼠干。但不是，还不是肝，是活的老鼠，就是那个是冻着的。然后他就喂那个蛇吃那个东西，然后看他喂蛇，就是把一整
咽口水了，
对，就是把一整只小老鼠，然后就放到那个蛇的面前，那个蛇呜，然后就一下就把那个整个的鼠就吞进去了，吞进去了之后，就看着那个鼠就变，因为他那个蛇就比较窄嘛，那鼠的身体就很肥，然后就鼓起来，一点点往后滑。
啊，一般一只能消化几天？
两三天，大概两三天喂一次老鼠。
喂一只吗？还是
喂一整只？
一整只，
一整只。
对，因为蛇都是囫囵吃嘛。
对，
嗯，
养老鼠，
养三四条蛇，每天三四只小鼠。然后然后这小鼠就是鼠干还得冻冰箱跟其他菜一块儿、
啊。因为这个你要不冻冰箱的话，它会
臭
烂。
对
对，
因为它是蛋白嘛。
是的，
嗯，人类真可怕。
啊、你要不什么类似于鹌鹑啊、哦？鹌鹑能吃下去吗？
鹌鹑应该也能吃，
差不多。对，
那它因为就是放在那个蛇箱里面
啊、
蛇箱里面，它也不把那个蛇到处那个放出来乱跑。但就是朋友来了之后，他会把那个蛇拿出来让大家摸嘛，反正
蛇没有袭击人类，
没有没有，
他的
那几个蛇相对来说都比较温驯，然后那个袭击你，它也就顶多就是。就是他那个蛇，你能感受到蛇是在紧张的，
嗯，
就是蛇一紧张的时候，它在你的那个手上，
你咋又吞口水？你是广东来的朋友吗？
不，就是它就会那个肌肉，你能明显的感受到那个蛇的肌肉在收缩，然后它就发紧，
肉发紧，
它自己会自己开始盘。啊、然后放松的蛇它是其实不会主动来一直这么盘你的。但是紧张的蛇它就会那个盘的速率就会变快。然后它自己就
是。
哦、
不
是
因为想勒死你。
对它但是
有点这个冲动应该。
有对它很紧张。
控制住了、
嗯。它的攻击行为应该也就是因为无毒蛇的话它除了它也就是盘你了。
对然后它养了那三条蛇一条是很粗壮的一个蛇然后也比较长然后另外一条是一个白化的小蛇。然后还有一条是个花蛇，那个但是是那个橘黄色的那个皮儿，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反正就是三条。
哦，
对，
我有个朋友倒是养蜥蜴，养只大蜥蜴，家里爬着走到他们家去，从屋里爬来看你，
就散养，
散养，在家散养，
住院的嘛，
溜达
北京这边好像住院的嘛，溜达出来看看谁来了，哪个且来了，瞅一眼回去了，就这样。
有多大？
嗯，有一条这么大的，还有一个挺大的，反正
啊，
你得给观众朋友们描述一下，得多大？
哎呀，
双臂张开，
双臂到不到双臂张开那么大，那这个可能就有点问题了。一臂长吧，
嗯，
我的一臂长，身高一米八，
嗯，身高一米八的一臂长，
一臂长左右，
那也不小了，
对，不小了
啊。
主要在家里这么大一个东西，
他吃啥？
院子，哎，就吃虫子吗？
院子里有那么多虫子给他吃，
他也是买了喂的呀，
哦，
万能的淘宝，
买一大堆蟑螂
也吃，
对，
靠吃虫子估计不行了吧？
因为这蜥蜴就是吃虫子，而且最好吃活的，
买一大堆活蟑螂，
活的，那还有飞虫啊，我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看着虫子
就
走了，就
你知道，
看虫子就走了，有飞虫，有飞虫，对，
但是飞虫是啥？蛾子，
嗯，就像蛾子似的东西，
蚂蚱，对，
蚊子，
不是的，就我肯定不会去凑上去看的，
那怎么投喂啊？
挺多的，
我就很有意思，
我也好奇投喂过程，
对，
哎，我
飞虫，
对我突然想起来，就之前有人跟我说过，也是就类似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个人也是养蜥蜴还是养什么，我忘了。但是他就是那个快递被人偷了，但是他那个快递里面就是他买了五箱活蟑螂，就是这个他第二天回到家里之后发现那个门口那个快递，然后那快递小哥说好放你家门口，放门口了，结果之后那个他晚上回家去发现呀没有东西，然后给快递小哥打电话，然后最后去找，然后发现快递被人偷了，然后那个调监控发现是那个五箱就被人抱走了，因为很大一坨，抱走的人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就在想你说
惊喜
他抱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会听到里面的动静吧，
不知道， 道，就是很神奇。然后就是这
样，真是个惊喜，
画面太美。
偷走这个东西的人一打开那个箱子，哇，我都不敢想象。
从此再也不敢偷东西。
具体标题是不是应该加一个"不要再吃饭"？
对，
慎点，加
慎
点，慎
听，
本期慎点，
慎点。
嗯、后期有劲爆那个，
要不说点招人喜欢的。我觉得这个画风有点。
哎，我前两天一个同学搬家。啊，不是同学啊，一个朋友搬家，然后他那个大鳄龟养了得有好多年的一条大鳄龟
啊、
嗯，那个缸可能就是一米。
但鳄龟不是入侵物种吗？
不知道，他让我还帮着他发朋友圈问有没有就是那个人愿意就是接走这个鳄龟吧、嗯，因为就是实在没有地方放了新家。后来就是正好就南开大学那边有一个就是生物实验室的老师认识他，说哎，那这个鳄龟给我们弄过来吧，然后鳄龟就送给他了。然后他还回送我们几个蝴蝶的标本
啊、
哦，
一个大鳄龟，一个大缸。
对啊，但鳄龟是个入侵物种，
嗯、
是吧？巴西的，
好像是
啊、嗯。然后那个鳄龟，因为它体型特别大，特别凶，所以它就是放到咱们这边，它就会作为一个鳄龟，它能把所有河里的东西都吃掉，
嗯、
独角鲸能吃吗？
合理的，进不去，进不去，
合理的，
合
理。
就我们就没有这种能遏制住鳄龟的天敌。
嗯
嗯, 嗯，对。
对，但好像鳄龟那个咬合力也特别厉害，
嗯，
就是咬你手也是能把你手给咬断的那种。
对，它吃的，哎，我倒忘了它吃的是什么了，反正就像什么泥鳅类的东西，肯定就一口两顿。
对对对对，特别凶，
嗯，
很凶的，
嗯。
哦，对，我听过有人在家里养貂的。
啊，就是
《神雕侠侣》的那
他的目的是为了这个皮吧？
他得养多少？
应该是当宠物吧，因为就在小区里，然后就是
遛貂。
对，前一段没遛，当时就是那个小区里就。我们小区有疫情，好像还是有，就是有人要通知去被隔离，然后就在群里，居民群里，然后他说那个我家有宠物，能不能让那个居委会还是谁帮照顾一下？然后人家以为毛狗呢，说没问题啊，什么呀？他说养了两只貂，然后那个群就安静了。我猜居委会同志们在商量，
貂吃什么？
这个要怎么养？
我是怎么吃？
对啊，貂吃什么？貂会捉什么东西？
我看发照片还挺好看，
这个貂皮围脖怎么做？
可怕
是，哎，你这么一说，今天聊了，感觉好多稀奇古怪，就这正常的东西咱没聊啊，什么猫啊、狗啊，好像
不是、
啊、
你不是被狗咬了吗？这
那不就是当个引子吗？
你正常的东西，关键正常的东西没有什么特别那个什么。
但正常的东西它有不正常的行为，
比如、
哦、比如说我有个朋友就特别逗，他们家那个哈士奇倍儿淘。当然就是经过训练他能在家里上厕所，所以就是这个朋友他出门几天也忘了，就觉得这狗反正也会上厕所了，然后把家里能收的东西也都是面上都收起来，然后就走了出门去了，这狗也就没关笼子，因为关好几天的话太难受了。回来的时候，哎，这狗你们绝对想不到他干了啥，
上网了，
没，
你咋也吞口水了。
在家开电脑，
他还真吃东西了。这狗把他们客厅的墙皮吃了一半，
喜欢吃
墙皮啃了一半。
但其实这个对
是饿的吗？
不是饿的，
是
有吃的。
不是，是这样的，
掏洞。
就是为什么说城市里面，如果你不是住院子的话，
嗯、
或者你家里不是足够大的话，尽量不要养大型犬的一个原因。
哦、
嗯，
对，
就是大型犬它是需要固定的时间来给它消耗精力的，
对，运动量
是的，是的，
尤其是哈士奇这种，
对，它本身生来就是用来拉雪橇用的。
对，
然后它作为一个它的一个最大的习性就是每天要花，就比如说遛哈士奇，其实是要花每天两到三个小时左右，你就
是
而且是要把它放到那个公园里面，就是专门让它跑，它自己会一直这么跑。然后很多我就记得那个，这都是我后来我看过一个特别，我对这个可以跟大家推荐，就是那个原来那个 Nat Geo 那国家地理出过叫 Caesar Milan， 那个叫西泽米兰吧，应该是他出过，就叫 Dog Whisper 狗语者，然后是个美国的一个那个相当于真人秀，他是干嘛的呢？就是这个训狗师专门去跑到那些有恶性跟烈性犬的那些家人，那些养这些烈性犬，就好多这些人已经拿这些犬没有办法了。
然后 B 站现在也有很多人。
对，然后他就专门去到那些人的家里面，然后帮助大家去怎么训这个狗，然后他把这个整个过程记录下来，然后告诉你这些狗应该去怎么了。因为好多的时候这个狗确实是，就自然界当中的狗一般也都不会太招你，除非你招到它，但却就是我们的饲养的和这个养狗的方式不对，而导致这些狗在城市当中就变得越来越焦虑，然后他们这个心里面产生了各种心理问题。正常狗其实是即便在野外遇到它也不会主动来侵扰和骚扰你， 然后见到狗来冲你叫这件事情，其实在他的那个节目里面本身就是不对的。
嗯
啊，就是他一个自然界当中的狗，他见到你，他也不会主动冲你叫的。
对，咬我那狗，他没叫。
好记仇呀！
你离他太近了，那就是
没叫。
他是有一些，就是那个特别好，那个特别好看。我也是后来因为看了那个节目，相当于说了解了狗的习性之后，大概对狗的这个恐惧心理能稍微降低了一些。就是一个狗应该怎么去处理它，然后包括像哈士奇这种，它那里面训有的哈士奇其实它那个里面有烈性哈士奇，
嗯，
就是因为这个狗总在屋子里面得不到任何的
关注，
户外的这种长时间的这种精力的这种宣泄，对，然后它那里面好像就有，我记印象当中有一集，它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狗带到一个空旷的一个地方，先让它在那跑，然后它根本就不管，
就是放放电，
就对，就然后那狗始终在跑跑跑跑跑跑，而自己跑累了之后就特别乖，
嗯，对对对，
然后它也不跟你凶，然后它就马上就趴在那儿，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再去跟它教它一些命令，然后再教它去怎么做，它就跟着你走，
啊，那狗第一件事就吃墙皮开始。近几天的时间吃掉了半面墙，回家他们拉那狗就洗胃去了。
嗯，
其实这个就跟那个之前的有些条件不太好的动物园，有些野生动物就把它关在很小的笼子里
啊，
它就会很焦虑，
对、
哦、
对对，
在里面转圈啊什么的。
是是，
我就小时候去动物园经常看到，
对，是
这个挺惨的。其实
是
哈士奇那个异食癖，不是因为它是想异食，而是因为它那个时候它就是要动，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它就是一个 ADHD 病人。
嗯、
这个人他有多动症，就是你必须得让它动。然后让它动的方式，你就是带它出去遛，而始终在遛。
最早我养过一条哈士奇，喜欢吃袜子。
对，
袜子不能放地上，放地上就没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嘛，
放床上都会上床去叼。
说这些事情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在白天没有得到精力充分的分散。
啊、嗯，那都自己都学会开推拉门去卧室去叼袜子吃，我真的、
啊、
佩服、
啊。是的，
对，
异食癖是这么来的啊。
是的，就是它平时那个什么，它只能用这些方式来发泄。
是，就是城市里面的动物、宠物的这个精神生活状态，其实也挺值得关注的。我记得有，我也是有一个朋友，他们家也是养的哈士奇，然后他说他不知道是因为他们就是对他养那个空间是太狭窄了，还是怎么样的，还是就是可能平时跟他互动交流不多，可能就一直关着也不带出去遛什么的。然后呢，就是有一天他妈妈就跟他说。哦不是，当天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在家里没发现这只狗，然后小区里的阿姨跟他妈妈说你们家你快去看看你们家是不是那个狗狗跳楼了，然后就是真的后来他回去发现就是真的这只哈士奇就是从窗户上
跳
楼
了，
对、嗯、就是哎呀就听着
精神衰弱，
对，估计就是发泄找不到地方发泄了，
嗯，
就是不想活了，
嗯，就我能理解。其实我因为我们家的金毛在五月份的时候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嗯，
就是我在啊，我埋它的时候看的毒库招聘，
啊啊啊！
然后我上班的时候，哎，我觉得就像轮回一样。虽然我搞科普的不应该信这个，但是觉得啊，就投了简历啊，这是后话。当然就是我，哎呀，我经常性的也会反思，因为我一开始养狗的时候，我不说一上班就养了吗？当时我还是租房子呢，当时我就会想一下，就是说。嗯，考虑一下，就是当时养狗想法，觉得就是特别简单，就是完全没考虑到后面的其他一系列东西，包括我租房子上班，我上班的时候，我给狗关到笼子里前，嗯，关了得有一两个月，然后就感觉回家的时候感觉它也特别可怜，
嗯，
我没有充足的时间去陪它去遛它，然后，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我学会更慎重的对待生命之前，应该不会再养其他的东西了。当然，这个狗后面的话就会好很多，有很多时间陪它。然后每天的话，因为就是结婚以后，就是由那个啊，由我妻子的父亲去每天遛它，就毕竟退休了嘛，然后每天能遛很长时间，所以就好很多了。但是前两年的话，它跟我觉得应该比较受罪。因为我只有下班我才能陪他。
对，
嗯，
然后因为就是也是前几天我在微博上看一个论文，讲那个就是动物的分离焦虑。
嗯
啊，就是对，里面其实它主要指的分离焦虑，就是说人不在，就是说主要是其实也不是说是人了，就是说相当于 pack leader 整个的那个这个狗群或者是动物群当中的那个老大。它不在了或者化的话，这个动物就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焦虑的症状。养狗的话，那对那个狗来说，其实它只是把你，它没有把你当成人，它只是把你当成狗群当中的老大。
嗯、
在狗的眼里，你还是狗，你不是人。
哎，我又想起了另外一个新闻，就是 前一阵子就是一个外国人嘛，然后他的猫就是好像也是各种失禁呀、乱七八糟的，然后他带猫去看医生，然后查的啥都没查出来，说最后确定你这猫应该是得了精神疾病，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疫情，他一直在家办公，在家待的时间太长了，这个猫就感觉到
压力、
就是、对，感觉到压力很大，因为平时的时候就是他白天上班就像这个家
是
我，猫会觉得他是猫群的老大。
他那个还不太一样，就是他讲分离焦虑，说是狗大概是四分之一，最后一个统计是四分之一的狗都有分离焦虑，就是他基本上都有或多或少的这个。狗是特别容易那个，就是所以需要人陪着的什么，它就是一个生物的本能现象。
狗很喜欢找人。
对，然后猫好像是狗的这个概率的大概的是三分之一还是多少，总而言之就是要比狗低一些。
嗯
嗯，然后就是猫就是你走了之后，但有也有猫
也
有那个是有分离焦虑的，然后猫的分离焦虑的表现就是你走了之后它也就是一直在那个位置上不动，它也不吃饭，然后它就在那个屋子里面在那个地方看，就在等。然后等着希望这个人回来。
对, 对，或者在有你气味的主人气味的衣服或者什么旁边就坐着一直趴着。
是。
我又想起一件事情来。
你说。
当时我忘了是哪年过年了，我回家以后应该是初四左右回到天津那边，然后当时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哎，说你回天津了吗？我说回了。然后那你去我们家看看吧。我说咋了？他说他养了一只猫，他在回家之前三十之前他放了一盆猫粮。一脸盆啊、
哦、
喝一脸盆水放地上、哦、啊那时候
吃自助是不是
对对 对, 对吃自助他说你给我看我的猫还活着呢哎我赶紧我就去你想想他三十之前走的啊那天最早应该也就是个初四了推门进去发现啊、好像猫粮也没吃太多水也没喝太多然后去以后那猫真的就、过来就开始蹭我腿呀、啊！
是，
他
需要人，那这就是非常严重的有分离焦虑的猫，
他
反而不会吃东西的。
对对
对,
对，
我就想起当时那个场景了。
嗯嗯嗯，我们误以为这是猫，我们不在那个猫能把猫粮全吃了。
对对对，
但其实他一点一口都不想吃。
是的，
对猫跟狗可能不太一样。如果是狗，你放对一盆，
它第
一
天就死了，
对，
而且
死了。
是的，而且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个事情，就是猫也需要所谓的遛。那猫不叫遛、哦、这个也是我后来知道的就是猫咱们总说猫晚上容易有猫来风。
哦、
就是如果猫
对跑酷。
对为什么它十点多钟了之后它就开始跑酷它就是猫其实这是在模仿捕食。
嗯、
就是它因为猫如果说解决这个办法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什么你每天在白天的时候大概五六点钟就傍晚的时候你拿逗猫棒你就给它模仿捕食这个项目。
激光笔。
对,
对
然后你跟它玩大概而且它这个时间也是要到20到30分钟左右的。
哦、
这个时间专门拿出来你得逗它然后呢可能逗半个小时左右然后晚上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相当于它这个精力就是它是每天必须要进行捕食这项动作。
也是写在基因里
了。对写在基因里的。然后是也就是说这个捕食你只要让它在白天把这个精力发泄出去让它给它遛完了之后晚上它就不会猫来风。该睡觉睡觉该怎么样怎么样。
好像育儿啊。
对，也不会挠墙，
也不会哭，
也不吃墙皮。
嗯，对。
我家狗倒是会自己吃饱了就不再吃了，也吃过一只自助，啊、然后但是就 是,
是
放在那儿，
自制力的狗，
吃饱了就
是一只有自制力的好狗。
年纪大一点的话，狗可能会好点。对，就是小的时候，可能说两三岁以前吧，这个狗真的是你给多少吃多少，那时候也能吃啊。尤其是长身体的时候，
嗯，
七八个月之前，尤其是大狗，你给多少吃多少。有一次家里烙饼，当时一块住的人，烙饼烙烙烙，翻翻翻，盆饼掉地上了，
对，
那算了，喂狗吃吧。结果他烙的饼齁咸，
是
我那狗喝一晚上的水，胖了。真的肉眼可见
是的是的是的
胖了三分之一出来
是的是的
第二天开始窜稀
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那个为什么说虽然我不养动物但我就是
哎对什么都知道
对准确来说是这样因为我是真的
云养
云养
不是对我来说我反而有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我刚开始问那问题就是有养小动物的人真的很有爱心吗其实我反而觉得不见得
嗯
因为实际上很多养动物的人他们并不了解动物真正的习性和应该如何给他们喂食
对
包括很多现在我看很多的这些猫就其实都是超重的猫
嗯
然后很多人觉得哎呀这个猫肥肥的软软的软软的我就可以软那个它哎呀它肯它对我给它它就吃那就说明它饿了然后它一叫那就它来找我那就说明它饿了其实都不是这样的因为这种就是确实就是再去兽医检查这些猫都是有什么高血脂
啊
脂肪肝、
嗯、
这猫都
是
对都是这些毛病然后但是每天就是这些主人还都是疯狂的在给这些猫来喂食觉得这我是在对它好我是在怎么怎么样
简单粗暴这个想法。
对，非常简单粗暴。所以我自己相对来说，我不喜欢养动物的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如果要养动物，我得确定我自己有这个非常
科学的
计划。科学，所谓的科学就是符合他们自己这个动物本身的
了
解，对他们整个正常习性的这么样的一个养育方式。啊，本质上我觉得好多时候我们现在养猫的一些人，哎，这虽然说出来可能有点攻击了，但是其实都是在给，就没有在
给自己找个伴儿，
对，没有在真正的想到这个动物是什么样子。
草率了，我觉得就跟我
特别
开始的想法是，草率了。
嗯
我觉得就是我特别同意。我觉得现在就是有很多人养宠物，真的就是把自己当主人了
啊，
就是很，其实一种很傲慢的养法。觉得我觉得应该是这么养，我觉得应该为什么？其实我觉得一个是根本不可能不了解动物，或者不了解猫或者狗。甚至你不了解你在养的这只动物，我觉得每只它其实性格都不一样。
对的，
我们比如说什么哈士奇、柴家或者什么柴犬宁什么的，其实它你
根本不是，
对，
但是
它只是一个大类。就像你说人类有什么特点，你总结一个，但你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个人就是一个不同的性格。我觉得我也是通过养我家狗，我之前可能也没那么了解狗，但是我觉得后来通过就是从因为很从两个月就开始养，后来觉得。逐渐很了解他的性格，然后我觉得就是他，我觉得我不了解狗，我也不了解柴犬，但我了解我家狗，就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心，什么时候不开心，什么时候想出去玩，什么时候胆小，什么时候想吃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是觉得，就是我最开始说那个信任感，就我开始我可能现在还是看到一个不认识狗，我不确定他会不会咬我，然后但我如果看见我家狗，我确信他肯定首先不会咬我，他很喜欢我，喜欢跟我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大的转变吧，我觉得
是。但是一开始真的是养狗的时候你就
好累的，
没有想那么多，
好累的，而且养狗真的太累了，
对，
你想
看到了好的一点，
是的是的，
对吧，
觉得啊好可爱啊，
对，
那个什么，
对，还能摸摸，
而且你要培养小狗的习惯呀，
是的，
各种各样
的，
就像刚才达内说的，你还了解它的性格，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误区，很多人认为狗比如说就咱们刚刚说的这种习惯，蹲下坐下停这些东西，反而有一些人咱们现在的一些急不能说算了不说这，就说这些动物这些动物的养，对对，主人们他们会觉得，哎呀，这是在束缚他们的天性，或者说这是对他们的那个什么，这才是不人道的，或者说这个不是，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你看，真正的自然界，狗它是一个群居动物，作为一个群居动物，它首先狗自己整个的这个，如果去研究它们这个习性，就会发现狗是一个等级相对来说有等级制的这么样的一个动物系统，就是狗里面你能非常明显的看出来谁是整个狗的领队，你看野狗就知道，
对，
狗的领队，然后其他的这些狗分别来干什么，然后他们怎么去来捕食跟捕猎，在对分工，然后怎么去交流，然后以及一个群领队的这个狗，他会如何教这些狗去，让对，就是那个感觉，领队说白了就是，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小
骑
小骑的，
对，
导游，
你自己养的那个狗，其实他就是把你当成是一个领队，而作为一个领队，你的一个任务反而是你要把你自己想象成是狗，我在告诉这只狗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然后应该是，它是这种，
学到了。
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让他养成一些好习惯，我觉得很重要。就比如说我遛他的时候，到外面千万不能吃别的东西。
嗯，
那不管是地上的东西还是别人给的东西，就绝对不要
吃。
是的，是的，是的，
对对对。是，还有就是不要乱追人、乱扑人。反正有的时候必须得让他养成这种习惯，不是说束缚他的天性。我觉得对他也来说也很好。
反而这对于真正的对于狗来说，它是舒服的，就
对对，
它是有安全感的。
对，你散养的话。狗都很慌，没有指令了，
非常慌。那为什么哈士奇会拆家？
对
对,
对
啊，就是完全就 对,
对，是的。
哎呀，
而且我觉得，你想猫狗已经是就是大家
最好养的，
对
对，
最常
见，这么多年已经跟人一起生活，其实咱们都不那么了解。
对，
那些其他野生动物，其实大家更不了解，
是
什么
雕。
对，雕儿，
雕
儿，什么野
小
精，
驼鹿，
大象，犀牛啊，
北极熊，
贝尔还行，能沟通，
会英语，
对对，
说英语是可以，
好的好的，
没问题，
学习说英文啊，朋友们，
兴许我觉得贝尔那种生存能力，兴许会说汉语的，
哎，
对吧？
对，
哪都去过，
给他放到亚马逊里面，他都能迅速的学会掌握跟人沟通的技巧，
对对对，土著语都没有问题，
是，
咱们今天看啊，咱们今天这个。上帝已经走了，回家了啊！我们也从各种野生动物，
现在就大旗没变回来了。
上帝回家了，
上帝回家了，这大旗没变过。 对，然后我们也聊了这么多关于野生动物还有就是家里的宠物的这么一些话题。那么如果就是现在的听众朋友，你们也有跟你们自己家里面的小动物或者你们见到的小动物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想跟我们分享的话，然后也欢迎在留言区里面评论留言。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那就跟大家说再见啦。
上帝跟大家说再见。
上帝说再见。
上帝终于回家了
啊！上帝回家了，只有我
变回来
了。那再见有没有个什么像一开头似的，一二三？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就非常随意的就再见了。然后
我们带薪瞎聊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就像狗一样在等着
老师给你叫两声，
没叫。
算了算了，学不会，学不会。
不，你是驯鹿，你得叫驯鹿。
我不是驯鹿，他驯鹿，
我就可以。我们这期结束，
驯鹿
大。我们这期就这么结束吧，朋友们。我们自己找一个动物，随便什么都行，然后学两声。我们四个人每人学一个动物的叫声，然后我们来结束。
那有啥？我们家狗都从来不叫，我觉得不说话就可以算学它了。驼鹿、精神怎么讲？
来，我们真的不聊天。
嗯，
有啥叫喵猫？
哎，可以可以
啊、哦，那学完了
啊、嗯哦，好的好的，学个什么？
先学先得。
好，我们那就是想好了吗？都？
要一块儿教，
一块儿教，
一二三，一块儿。
狂野丛林的感觉，
来，
一二三。
怎么有人没叫啊？你跟打了嗝一样。
我觉得葫芦应该跟牛的叫声一样。
好的，
行吧行吧，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回家回家。
亲爱的朋友，亲爱的朋友，欢乐的时光总是特别短暂，美好的记忆却永不会消散。今天的读库插画会到此结束，让我们相约下次再会。